他可以一起看到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起，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狮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这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的罪。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主啊，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的名字就记在天上，我们的名字就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圣经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七十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在出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医病，他们赶鬼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然后他们非常高兴回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欢欢喜喜的回来，欢欢喜喜的回来，对主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简单的说，就是主耶稣说你们高兴错了，你们高兴错了。你们虽然就是赶鬼非常的成功，你们虽然做了在人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呢并不需要这么如此的兴奋，如此的高兴你们要为更大更美更重要的事情而高兴，就是你们的名字或者是听到你们传福音的人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在天上，有没有被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所以这才是更重要更美好的事情。那么门徒呢，在这个时候门徒回来对主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门徒非常高兴对主耶稣这样讲。那么感谢神，门徒在这里还是说什么？因主耶稣基督的名。门徒没有说完全是我们的功劳，门徒是说因主耶稣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心里欢喜，那他们心里到底是因为因主的名这件事情成就了而欢喜，还是因为鬼服了我们而欢喜呢？事实上我们后来看耶稣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也就是说门徒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的回来，他们心里真正欢喜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鬼服了我们，是不是？并不是说他们看见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心里真正欢喜的原因，所以耶稣一看就知道他们真正欢喜的原因是什么。你真正欢喜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的名有权柄，你们看见耶稣的名有权柄你们而欢喜，不是，而是你们觉得鬼服了我们而欢喜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呢，啊，不要因为这个欢喜啊，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应该为什么真正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值得我们欢喜的事情来欢喜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要知道哪个更重要，哪个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价值弄清楚，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应该为什么事情而欢喜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我的父母就教育我呀，不要让我做傻事情啊，就给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就说，哎呀，你看有的小朋友有一天这个小孩子对他父亲说啊，爸爸爸爸，我今天赚钱了啊，我可以赚钱了，很高兴对他父亲这样讲。后来他爸爸就说，你怎么可以赚钱呢，你这么小。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啊，我把这个牙膏里面的牙膏啊，我全部给它挤出去挤掉，然后呢我拿这个牙膏皮出去卖钱啊。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牙膏皮是铝做的啊，它是贵金属啊，锌啊，是锌啊，反正 anyway 可以卖钱的，不像现在都是塑料皮卖不了钱。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就是他那个牙膏皮啊，他是可以卖钱的。所以有个小孩子呢，就把这个牙膏全部挤掉，然后把这个牙膏皮拿出去，哎，卖了大概一分钱两分钱，很高兴，我今天赚钱了，对他爸爸讲。你看他爸爸高不高兴呢？爸爸当然不高兴了。当然我这个事情也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妈妈就说，你不要傻，你不要傻，你得搞清楚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东西不值钱，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要高兴错了啊，你不要高兴错了。其实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就是不要高兴错了，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就是鬼服了你们啊，确实是很好哈，确实很好，但是呢这个不够有价值。什么真正的有价值呢？就是名字记在天上，名字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这是真正的有价值啊。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先强调一点，就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责备门徒，并不是责备们，就是你们不要高兴啊。耶稣并不是这样的语气对他们说，耶稣只是引导他们，你们应该去渴望更大的喜乐。耶稣在引导他们，你们应该去追求更大的喜乐，就是名字记在天上，这是更大的喜乐啊。为什么说耶稣没有在责备他们呢？因为耶稣在说，就是你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在这之前耶稣还说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其实耶稣就是在肯定他们的作为，对不对？耶稣在肯定门徒的作为。门徒说啊，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是的，我看到了，我看到。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对他们的肯定，耶稣看到了啊。然后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有这样的权柄啊，你们可以做，我已经给你们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耶稣也在肯定他们，就是门徒们把耶稣给他们的权柄用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接下来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就是说耶稣并不是责备，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耶稣说，不过呢你们要去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肯定。就是你们如此的欣喜若狂，如此的这个欢呼雀跃，你应该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欣喜若狂欢呼雀跃。那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名字记在天上，记在生命册上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我们在事业上、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取得成功， 啊，我们得到加薪，我们得到提升啊，或者我们的孩子就是很聪明，去到很好的大学，取得很好的成绩，这都是很好的事情，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上帝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责备我们，尤其是我们为这些事情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上帝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责备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更美的事情啊，这是耶稣在这里说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给人家传福音，我们很成功啊，我们就是给人家传福音就是很顺利，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过分的狂喜欣慰，而是真正要看到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灵魂得救，或者我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要为这个而高兴，你要去追求的是这个，就是无论我们在世界上的成功还是在神的国里面的成功，就是其实都值得，如果成功都值得高兴哈。上帝并不因此来责备我们，但是上帝让我们去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真正最重要的事情而高兴，那就是名字是否真正的记在生命册上，是否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一些成功啊，就是暂时的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但是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会感到更大的失望啊，这是很多人的经历。我以前曾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写了他的一段经历啊，这个作家就回到他以前的中学，他已经成名作家了嘛，回到他以前的中学，那么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他就看见他以前在这个中学当中他拿过一个奖杯，好像是代表他们中学啊，拿了全州的一个什么，好像是网球比赛的一个奖杯，第一名。哇，当时全校就是为他欢呼啊，他自己那高兴得不得了，欣喜若狂。后来很多年以后他回到这个中学，后来偶然的就他发现这个奖杯在哪里呢，结果在一个最黑暗的一个储藏室里面，一个最最最肮脏的一个角落，上面布满了灰。然后他一看，哇，他说是我的奖杯啊，怎么丢在这里了。后来他就明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成功。对，我们华人总说一句话，就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当年秦始皇那么伟大了不起的人，但是今天在哪里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短暂的成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些短暂的成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喜，但是过不了多久就是更大的虚空，更大的这种失落感临到你，你会觉得，哎呀，怎么没有人记得了？哎呀，怎么没有人在乎了？其实人家不记得，人家不在乎，太正常了，对不对？太正常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热情，全部倾注在这些短暂的成功上面，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都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那么耶稣在这里其实就说，耶稣说的话呢，就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不要因为短暂的成功而过分的狂喜啊，因为第一个这会失去的，这会失去。大家可能有一弟兄姊妹知道啊，在南加州有一个地标建筑叫做水晶宫大教堂，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上次开车去加州的时候，我还不注没有注意。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开车去到加州的时候，我见到了，好像很显眼的。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部用玻璃框架搭起来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教堂，就是水晶宫大教堂。然后它这个创始人呢，是一个。曾经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电视布道家，电视布道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从他开始的， 就是从这个曾经的水晶宫大教堂的牧师开始，他非常的成功，然后他也建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全玻璃架构的超大型的教会，所以称之为水晶宫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水晶宫教堂已经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破产了，已经破产。但是他当年的成功是非常辉，当时他怎样呢？当时这个牧者他就开始这个The Hour of Power， 就是中文称为全能时刻这样的一个电视转播，他把他们的主日崇拜全部录下来，然后向全世界156个国家电视台播放，全世界156个国家的人看他的这个聚会，然后每一次超过130万人看，所以他曾经这个教会非常的成功，这个牧者非常的成功，影响这个世界千千万万的人。然后他的名言就是什么 ？If you can dream, you can do it， 就是你只要敢做梦，你就能够做到，啊，这是他的名言，啊，但是很遗憾哈，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没有看到一点跟耶稣有关的内容，也没有看到一个字提到了信心，啊，前面提到了梦，啊，后面就提到你能做到，啊，当然了，当年很多人追随他，他非常的成功，非常的辉煌。他开创了可以说一个时代，就是电视布道。后来那些电视布道家其实都是效法他哈，但是呢，2010年破产了，教会破产了。然后现在这个教会怎么办呢？就是被一个天主教会买过去了，就那个堂啊，被个天主教会买过，现在是天主教堂了，不再是基督教堂。所以这就是短暂的成功，短暂的成功，哇，会让我们很高兴很欢喜。当时很多的人就说，哇，我们基督徒终于也出现了一位这样的人，就是水晶宫大教堂的牧者，这样的人全有全球影响力的人。但是很快破产了，然后他最后一直跟他的以前教会的那些同工打官司，他要他的退休金，很遗憾的事情哈。所以呢，不要为这些短暂的成功过分的欢喜，因为这很短暂啊。圣经在翻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往下翻？我这个不行啊。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3:12-14啊，哥林多前书3:12-14，我们看到一起来读12节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怎么回事？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OK， 啊，可以了。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用草木禾秸盖房子，那当然是很快啊，一下就盖起来。用金银宝石盖，那就太慢了，然后也盖得不大啊。但是呢，你这个房子盖得快，盖得大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以后都要经过试验。就要火来烧，你如果在试炼当中你存得下来，那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你如果在试炼当中存不下来，那就是浪费，你连草木禾秸你都浪费了啊，你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为短暂的成功而过分的欣喜，而没有真正的去发现，就是是不是真的让人灵魂得救，是不是真的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在乎这些，其实那其实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短暂追求短暂的成功呢，给人带来很大的危险。那么第一个危险就是呢，容易让人就是背离福音的本质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水晶宫大教会的那个牧者哈， 其实你看他的电视布道，你看他的很多，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包括他那个最有名的一句话 If you can dream, you can do it。 其实我们可以看，那跟耶稣没什么关系，然后跟甚至连信心都没有提到，他是用 dream 做梦来代替 faith。 哎，但是这个 就很吸引人呐，就是因为做梦大家都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信心不是每个人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做梦我们都会啊，所以这个就很吸引人。所以事实上呢，容易，如果我们来追求这个短暂的成功啊，我们叫哇人来啊人来，我们盖最漂亮的教堂，我们如果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们在想啊怎样人才愿意听，怎样人才愿意来呢，这个容易让我们背离真正福音的本质。所以耶稣他一直是避免这样去做啊。我们知道曾经有一次许多的人跟从耶稣啊，就是连男人女人带小孩估计2万3万，那是非常少见的一次，那么多人跟从耶稣，就是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很多人跟他，结果耶稣那时候做什么呢？离开这些人，耶稣离开这些人，后来这些人拼命的找啊，拼命的找耶稣，最后把耶稣找到了，结果耶稣还对他们说啊，你们这些人不过是为了吃饼得饱啊。结果这些人听到耶稣的话，这些人就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不要为这个地上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这个天上的食物，天上的粮食，永恒的食物而劳力。好，这些人就不喜欢耶稣听这样的话，这些人就啊，对不起，不喜欢耶稣说这样的话，那这些人就离开了。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耶稣追求短暂的成功，如果耶稣追求短暂的很多人来跟从他，其实对耶稣来说很容易做到啊，你只要不停的五饼二鱼神迹变就可以了。但是耶稣避免这样做，为什么要避免？因为这容易背离福音的本质。因为上帝的福音是要把人和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上帝的福音不仅仅是把人从饥饿当中拯救出来。哎，我们来看啊，耶稣的门徒是怎样做的哈？我给大家一起来，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第9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来读哈，《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第19节。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从以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在一起，他们给这个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啊，让一个瘸腿的或者说瘫痪的人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保罗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人们当地的人就把他当作神来拜，就说你就是神呐，就把他当作神来拜。结果保罗和巴拿巴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就我们不是神，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人， 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你们跟我们一样可以归信那独一的真神。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让你们把我当作神来拜，不是的。我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你们可以归信独一的真神。结果这些人听到保罗讲这样的话，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就要拿石头打保罗，甚至把他打得要死，都已经把他打。所以这就是人对偶像的态度，多么可怕！就前面把你捧得很高，你是神呐、啊，你是神。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你不满足他的期望，他马上就把你打死，马上把你丢在一边。所以这是非常可怕。上帝当然不要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态度去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啊。所以我们从保罗和巴拿巴对这些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说：“你看，啊，我可以医病了，我可以赶鬼了，啊，这些人哇，把我当作神来拜，那我就可以吩咐这些人了，我是他们的神。”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他们就不是把人带到独一的真神那里，他们就背离了真正的福音的本质。所以这就是不要为短暂的成功而过分的喜悦。我说的这种成功，就是指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啊很顺利很顺利，这些当然值得高兴，但是不要过分高兴。如果你过分为这些而高兴，或者上帝使用你行了一些非常在人看来了不起的事情，你如果为这些事情过分的高兴，容易让我们偏离了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耶稣一再避免这样的事情，耶稣的门徒也一再避免这样的事情。我们再看呢，表面的成功还给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呢？或者说我们为表面的成功过分的欣喜若狂带来怎样的伤害？首先第一个就是让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首先就是第一个让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如果保罗和巴拿巴觉得，你看我们可以行神迹了，我们可以让瘸子起来行走，让瘫痪的人起来行走，然后人家又说你们是就是神呐、啊，人家把他们当神来拜。如果保罗巴拿巴听信了这些话，他们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感谢神，圣灵在保罗和巴拿巴心里做工，他们没有听信这些话，他们还很冷静，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尘土所造的人，自己没有任何的不同，跟那个世界上所有人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以他们很清醒。但是如果我们为这些表面的成功而欢喜的话，很第一个危险，偏离，容易偏离福音的本质；第二个，容易不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上帝连一头驴上帝都可以让他开口，让他对人说话，上帝用我们没有什么奇怪的，并不表示我比驴有更高的价值，对不对？所以不要为这种短暂表面的成功啊过分的欣喜，免得我们不认识自己。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看重这些表面短暂的成就，我们也容易不认识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啊。如果我们只看重这些表面短暂的成就，我们容易不认识那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以前就是我知道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啊，他做一个见证哈。这个韩国宣教士在非洲宣教很多年啊，至少是我当时就是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在非洲至少已经待了8年，然后他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就说他在非洲这么多年做宣教士，一共带了多少人真正认罪悔改信主呢？我记得的是他当时说一共是5个。后来我当时八年才五个。你看布永康在非洲开个布道会多少人参加？几百万呢、啊、你呢在非洲8年才带5个人真正的认罪悔改信耶稣。后来我看这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后来我又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那件可以说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Benny Hinn， 他公开的承认他几十年他所传的一切其实是抵挡圣灵的，与圣灵为敌。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谁是 Benny Hinn。 Benny Hinn 被称为一个当代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啊，他其实也是 就是传那些成功的神学，成功神学，就是你信耶稣啊，万事顺利，发财什么什么，就传这些东西哈。当然，在人看来非常的成功，他开布道会也是百万人数这样的级别来参加，他每年收的奉献款是多少亿，甚至几十亿美元，是这个葛培里弟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每年收的奉献款，他非常成功，在人看来非常成功。但是就几个月前，他公开的，他承认，他说他几十年所传的东西，其实是抵挡圣灵。后来我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就是那个在八年在非洲的那个宣教士，只带了五个人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还有这一个所谓最成功的布道家，他随便开一个布道会都上百万人来的，哪个真正是合神心意的仆人呢？我很有可能是那个八年只带了五个人信主的那一位，很有可能。所以如果我们只注重表面的成功，只注重哎呀他的事工顺不顺利，他的事工有没有果效，或者有没有立刻看到果效，如果我们只注重这些，我们不仅容易不认识自己，我们也不容易不认识那些真正合神心意的神的仆人。我们可能轻看了这些人，我们高看了一些其实不应该高看的人啊。哎，所以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表面的成功啊，让我们自己连神都不认识了。这就是在马太福音7:22-23啊，主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22-23，22节起。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Benny Hinn 他开的布道会哈，他也叫做这种灵恩医治大会，就是很多很多人他们宣称他们在 Benny Hinn 的这个布道会当中，他们的病得医治了。所以呢，耶稣说有一天有些人来到他那里，也是这样说，这些人说我们很成功啊，我们奉耶稣的名传道啊，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很成功啊，我们还行了很多异能，我们很成功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另外一句话，那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呢？也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仅仅追求这个果效啊，能不能医病，能不能赶鬼，你我仅仅追求这些，很可能到最后神都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神。所以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些人他其实为什么说他们不认识耶稣，或者不被耶稣所认识呢？因为他们只记得自己所做的，他们不记得什么神为他们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人的罪，耶稣的血洗净人的罪，他们提都不提。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认罪悔改，不是说我不堪不配的罪人，神啊你拯救我，不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表功的，说上帝你看我做事多成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多成功。他们是带着这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认不认识十字架上代替人赎罪的耶稣，他们可以说完全不认识，他们只认识他们自己，我是多么了不起，我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耶稣这样说他们真的是非常公平，非常公平，就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们更不认识神，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神也不认识他们。我们刚才看到呢，如果为这个短暂的成功或者是现象表面上的成功过分欣喜的话，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伤害。那么最可怕的伤害就是我们可能到最后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失落了，自己却丧失了。就像马太福音7说的这些人一样他们给很多人传道，他们给很多人行各样的异能，在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人是真正信主的， 但他们自己却失落了，这是非常遗憾和可怕。第二个呢，我们从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呢，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如果他们这句话没有前面这半句因你的名这半句如果没有的话，那耶稣一定责备他们，对不对？耶稣一定责备他们。但是我们人要特别小心，就是你讲这句话你的重点在哪里？你的重点是在你的名，就是耶稣的名，还是重点在后面的我们？这是区别，是在这里。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事实上知道他们的重点在哪里啊？我们，是不是？耶稣后来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没有说不要因为看见耶稣的名有权柄而欢喜，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提的其实是他们讲的后半句话，耶稣提的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刚才说的后半句话而欢喜，就是鬼服了我们。其实后半句话这个功劳归给谁呢？如果只看后半句话的话，功劳归给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不要让我们因为短暂的成功而欢喜，一个是也不要让我因为有哇我很有恩赐哎，也不要因为我拥有特别的恩赐而过分欢喜。很多人因为自己有特别的恩赐过分欢喜的，很多人说自己我是有5000两恩赐的啊，感谢神我有5000两的恩赐，很多人有这样的态度，很多人很喜欢听这句话，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倾向。你有5000两的恩赐跟你只有1两银子的恩赐，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如果没有人顺服神的话，神用驴开口说话，神用一头驴开口对人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特别的恩赐而欢喜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非常危险，容易让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斯布珍他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们从不根据人的这个 talent 或者根据人的恩赐来判断这个人的character 来判断这个人的品格，这不是基督徒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这个世俗的潮流就是把人的恩赐跟他的品格挂在一起了，其实这是完全不合圣经的。因为这个世界崇拜聪明人，这个世界崇拜事业成功的人，世界就会说一定他们有什么好的，所以神把这些给他们。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完全不是从圣经来，圣经说什么？所以人的品格跟上帝给你的恩赐没有什么关系。寡妇他只有2个小钱，对不对？神没有给那个寡妇很多啊，但是当寡妇在圣殿里奉献的时候，他被上帝纪念。那个财主呢，他拥有的就很多了，上帝许可这个财主拥有很多，但他的奉献呢，上帝说还比不过那个寡妇。所以我们不仅看人呐，我们不仅看别人，不要把恩赐上帝给他的恩赐跟他的品格挂钩，没有什么联系的。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人财主，他有些人是品格很坏的，这个世界上的穷人穷乏人，他有些人品格是很好的啊。就像我刚才说那些伟大的布道家加引号哈，那些伟大的布道家可能还赶不到那些默默无闻死在非洲的那些宣道士。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我有特殊的恩赐，哇，我服侍特别有能力啊，我有这个讲道的恩赐，我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我有这种恩赐，为这个而欢喜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能非常危险。有一天上帝可能会用一头驴来代替你啊。那么我们从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要为什么过分的欣喜，就是短暂的成功，短暂现象的表面的成功，无论是你在世俗世界里的成功，还是在你神国里传福音当中的成功，其实都一样， 啊，不要因为这个过分的欣喜。我们可以说，如果从现象上看，保罗和巴拿巴那一次在希腊他们非常成功，对不对？人家把他们当神拜，从现象上看，在那个时刻他们非常成功，因为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嘛，很多人过来把他当神拜。但是保罗和巴拿巴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清醒，他说，我不要这种成功，我不要别人把我当神拜，我不想吃那一头牛，别人把牛都牵来了要宰给他吃，不要吃。他说我是人啊，结果人家拿石头要打死他，不过他愿意承受。他说我不想偏离真正的福音。但是今天给我们很大的诱惑、试探和危险，就是很多人喜欢这样表面现象上的成功，很多人用这样来衡量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服侍神的人，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圣经中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些事。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首先不要因为我自己的恩赐而过分的喜悦啊。有些人说啊，上帝就把这个恩赐给我了，你看别人都没有。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态，我们有这样的发现的话，我们要更加的恐惧战惊，对不对？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公平的原则？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圣经说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是什么？上帝多给谁，就要向谁多收取；上帝少给谁，就向谁少收取。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发现你有很大的恩赐，你觉得哎呀，我比任何人都聪明啊，我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做先知讲道，我一并赶鬼，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很厉害。你如果为这个而高兴，而骄傲，而自满的时候，愿圣灵提醒你，上帝向你收取的也多啊。这是神的公义公平啊，上帝向你收取的，你更应该恐惧战惊啊。那么对于那些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摩西看自己有没有恩赐啊，没有恩赐，我笨口拙舌，我能做什么呢？80岁的老头子放羊放了40年，我能做什么呢？所以对于像摩西这样的人，看自己没有恩赐的人，你不要气馁，你不要气馁，你谦卑，你顺服，上帝就把大的恩赐甚至大的权柄给你，给这个80岁的老头，笨口拙舌的老头，上帝给他一根杖，给摩西一根杖，这根杖是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行使权柄的。所以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不值得去为那些短暂的成功，无论是世界上的，无论是神的国里的短暂的成功而过分的欣喜，更不值得为我们个人特别的才干和恩赐人欣喜啊！这是非常虚空的事情，这会让我们越来越不认识神，也越来越不认识自己。那么什么是我们真正值得高兴的呢？值得我们高兴的到底是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名字是不是真的记在生命册上？这是真正让我们值得高兴的啊！当我看这句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听过的一首歌哈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这首歌首先说哈，不是什么福音歌，这首歌是个很无聊的歌啊。首先跟大家这样讲，是个很无聊的歌。但是我为什么当时印象很深呢？那是我很多年前看到的啊，就是也是一个电视节目啊，好多年前。就说呢，后来这个有一个乐队啊，他叫被称为农民乐队，是几个人呢？两个人吧，他们组一个小乐队叫农民乐队。他们参加一个电视选秀节目，就是唱歌比赛啊。结果他们这个歌一唱，结果四个评委全部转身四转。那这首歌呢，说实话多么好，有多么好呢？其实蛮无聊哈。我把歌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农民乐队唱的这个歌是什么呢？就说我的番茄啊是干净的，我的番茄是干净的。这歌就是这样唱，就这个世界太拥挤，哎，我有一块小菜地啊，远离闹市，没有雾霾和尾气。你上天坐飞机，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你落地开法拉利，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你带劳力士，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你穿爱马仕或者你背爱马仕的包，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然后他下面有很多很多哈，就是说我不住在大城市，我不用去讨好人啊，就是你全身都是大钻石啊，你全身都是大钻石，但是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后面又很多，就是你住大酒店呐、啊，你喝马丁尼呀、啊，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就这么一首歌，就这么一首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为什么有那么深的印象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开飞机，你开法拉利，你全身都是钻石，你戴劳力士，你不一定吃得到一口干净的番茄呀、啊，你吃的可能是污染的。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大富豪休斯先生，就是休斯公司的创办人，他怎么死的？他饿死的。他怎么会是？因为他当时有这个迫害妄想症，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结果到最后他连他的厨师都不相信了，他觉得厨师要下毒害他，结果他什么都不吃。你说他从街上买吧，买瓶装水，买这些食品吃，他也不放心，他怕这些人家会害他，结果他饿死了。所以你觉得荒不荒唐？这个世界一个亿万富翁饿死了，很荒唐是不是？我前段时间又看一个新闻，加州也是一个亿万富翁啊，他出去度假回来发现他29岁的儿子死了，豪宅里面死了，但是多半的可能性就是自杀哈，啊，多半可能，但是也可能是借助麻醉品、借助毒品自杀了。你说这是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呢？他拥有一切，但是29岁的年轻人呢，他不想活了，他对这一切都失去兴趣了。后来我看这首歌其实是蛮无聊，你个番茄是干净的有什么了不起啊，真的反复讲我的番茄是干净，番茄是干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改它，就说什么我是有永生的，或者说改成我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那这句话就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了。你开飞机，你开法拉利，你全身全是钻石，但是我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这个就不一样了。那这首歌就不无聊了，那这首歌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去听、应该去思想的歌哈。啊，当然了，我希望基督徒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歌哈。当然感谢神哈。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高兴的呢？不是什么我可以吃到干净的番茄，这当然是很无聊了，而是我的名字是不是真的记在天上，记在生命册上。可以说一个对今天这个世界整个思想和哲学文化影响非常深的人，就是叔本华啊，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叔本华，他其实对世界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深，整个欧洲的思想啊，整个欧洲的哲学界受他影响很深，就是从康德之后，他可能是第二个影响最深的。那么叔本华他讲过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人太痛苦了，所以不得不发明笑来安慰自己。叔本华讲这么一句话，他为什么突然讲这么一句话？因为其实你看哈，除了人会笑，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一切的动物，它是不会笑的。当然有人说，你看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照片，那个小猫笑了呀，小狗笑了呀，是不是？你就看到这样的照片，是不是？但首先哈，我要说，你为什么人家把这样的照片放到网上呢？大家欣喜若狂，你看我的狗笑了，为什么？罕见呐。罕见呐！你像人笑那天天笑，我天天看到笑脸，是不是很正常？但是一个其他的动物笑，哇，太罕见，大家欣喜若狂。但是还有一个其他动物那个状态啊，它不是一种喜悦，你知道吗？它不一定是一种喜悦，它有时候很痛，它也是那个样子。反正就从真正意义上的笑、欢笑、心里喜悦啊、外表情呈现出来这种笑。就很多人认为，你看吧，就是人有， 就是人有。后来这个叔本华说什么呢？因为人太苦了，所以人发明这个笑来安慰自己。后来我就想，怎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这么悲观？但是后来确实是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那很多年前了，我去到日本出差日本到越到晚上啊，越到深夜啊，那个电视就越没法看那越没法，可怕的要命啊！但就是那种可怕是指庸俗啊。然后他有很多这种搞笑的节目，非常的庸俗。你看日本有，但我不是说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哈，不是针对，但是他们有时候那些笑话哈，这很傻，但是人哈哈哈哈笑。然后我看的时候我也跟着哈哈哈哈笑，我中国人我看我也跟着哈哈笑，但后来一想，真的为这个浪费时间。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麻痹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人生的痛苦，不要去想人生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人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让自己笑一下，为什么？麻痹你自己，忘记一些事情吧，忘记一些恐惧吧，麻痹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名字记在天上，记在生命册上，那我们真的就是笑得出来了，我就不是麻痹自己了。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还笑，他们还唱诗赞美神，他们唱欢笑的歌，结果众囚徒侧耳倾听。那些众囚犯为什么侧耳倾听？这个人太奇怪了，这个时候还有喜乐，这个时候还能欢笑，这个时候还能唱这些喜乐的歌，这两个人太奇怪。为什么这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很多人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认为信耶稣是人生呐，所谓锦上添花啊，我已经有好工作了，我已经有好身体了，我已经有好品格了，那我还要有一个信仰，让自己好像人生锦上添花一下让自己所谓成为一个 better man better human being 这样。后来我慢慢信耶稣，我发现其实信仰信耶稣不是什么让人生锦上添花，信耶稣是让人真正得着生命。你不信耶稣，你的名字没有记在天上，你的生命是空的，你的生命是空的，你每一天的笑都是短暂的，每一天的笑很多时候都是苦笑，每一天的笑都是可能就是说，哎呀，不去想一些事情，忘记一些事情。信耶稣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活，是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信耶稣是那个锦是那个锦，信耶稣不是花，不是锦上添花的花，不是点缀。信耶稣是让我们生命完全的更新，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重生的人。我们在地上虽然是短暂的一生，但是我们是永恒的生命，活在短暂的世界里，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我们心里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的国籍我们的户口是在天上的，有一天我们会回到我们天家那里去。所以这是才是我们真正值得高兴值得喜乐的地方。地上一切的成功无非就是我们生命的点缀绣个花呀镶个珠子啊什么的，有当然好，我们高兴，对不对？没有无所谓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得救的生命了，在上帝眼中不再被定罪的生命了。那么这些生命的点缀有当然好了但没有呢完全可以接受，我还是可以每天欢笑着活着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当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时候，一个方面是让我们免于很多短暂的成功，免于很多的诱惑试探，让我们能够保持清醒，不要迷失。 不要被一些短暂的成功所欺骗所迷失了，也不要沾沾自喜，你看啊，我有特别的恩赐，我如何如何了不起，也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啊，这都不重要。名字记在天上最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患难啊，这是耶稣说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咳咳，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信耶稣不是为了只在今生有指望，如果我们把信耶稣当作只在今生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圣经说那你就太可怜了，那你就太可怜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哈。然后在哥林多后书4: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为什么事情高兴呢？不要为那些短暂的事情高兴，短暂的事情会过去，你的高兴也会过去。为什么事情高兴呢？为永远的事情高兴。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这是永远的，神不会抹去的。耶稣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路加福音6:20，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马太福音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在地上很贫穷，耶稣说恭喜你，你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的啊！你在地上，你灵里很贫穷，或者你灵里很痛苦，啊，你的心灵得不到满足，耶稣说，天国是你的。所以我们要看啊，路加福音这句话，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这说明他的门徒是什么人呢？或者当时他的门徒是什么人？贫穷的人。啊，有些人可能听到耶稣讲这话失望了，哎，我跟信耶稣我是想发财的，你怎么说我贫穷呢？啊，当然这个贫穷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不仅仅是指物质上，就是心灵的干渴，心灵的饥渴啊，这样的人啊。当然了，耶稣也说人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金钱，这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啊。我们可以使用金钱，但是我们不是把金钱当作神去拜啊，不是这样。那么什么可以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心里得安慰呢？就是天国是我的，或者我的名字记在天上。耶稣在马太福音5:10-12，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欢喜啊？为天上的赏赐而欢喜，为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你们在地上虽然有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但是你们还要欢喜，为天上的赏赐，名在天上而欢喜。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应该为什么而欢喜，或者不应该为什么而过分欢喜。不要为那些短暂的成功，无论是你在世界上的还是在所谓传福音过程当中，不要为这些短暂的成功、短暂的现象而过分欢喜，也更不要为什么？哎呀，神给我有特别的恩赐啊，我很了不起，我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更不要为这些过分的欢喜，啊，从另外一个讲，你更可能需要恐惧战惊了。那么，要为什么欢喜呢？真正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在天上？我是不是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是不是真正一个被耶稣血所洒，我是不是真正一个得着重生生命的人？要为这个而欢喜。然后呢，在我们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要真正的要让别人的名字也是记在生命册上，不仅仅是记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名单上面，也不是记在我们自己的功劳本上，就是哎呀，你看我今年传了多少个福音，我今年如何如何，这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我今年给多少人施洗，这没有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这些人的名字有没有真的记在天上，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也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最后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我们今天来讲生命册，讲名字记在天上。那么生命册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几处，什么叫生命册？ 名字记在天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十一节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使人死人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等待着他的是第二次死，那是可怕的。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四节，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会看见到末后有一些人，他们会与神同在，神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二十二节。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远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什么是生命册？这就是生命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可怕的灭亡。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进入神永远的荣耀，进入上帝的城。我信圣经上说的这些话，我信。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也希望你真心的相信。因为我害怕死亡，我害怕那第二次的死亡。我在地上，每个人在这个地上都有哀哭的时候，都有流泪的时候，都有疼痛的时候，都有跟你最爱的人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信有一天神把这一切都挪去，我信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我最爱的人，只要他跟我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上帝永恒的福乐当中，我们的名字是在羔羊的生命册当中。这些话是真实的，是诚实可信的。我们今天怎样让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我们做不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 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我们信耶稣什么呢？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我信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我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不再是罪人了，我是一个无罪的人，因为我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信耶稣为我所做的，那么还信什么？信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复活，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不是进入永恒的灭亡，我也要复活，因为我是在基督里的。我信耶稣的死与复活，他为我死，因为他的复活，我在他基督里的人，我被羔羊血，上帝的羔羊的血所洒的人，我也要复活，我要跟耶稣同在。这就是我所信的，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信的。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圣经所说的这些话，我们信有生命册，我们信名字在生命册上是何等的重要啊！圣经啊说，悔改吧，回转吧，何必灭亡呢？我愿意神的话语可以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的名字真正是记在生命册上的，让我们竭尽全力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我们所爱的人，传给我们生命的人，让众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让人的名字都可以被记在这个生命册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见真理，看见真相，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看见什么才是短暂虚晃的。主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让我们做瞎眼的人，不要让我们做盲目的人，不要让我们做偏行己路的人，不要让我们被那些眼前的短暂的成功或者暂时的苦难所诱惑或者所打垮。主啊，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愿神将我们的名字能够写在生命册上。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真正有这样得救的确据，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无论是经历顺境逆境，无论是经历成功还是经历患难，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笑是发自真心，发自我们内心的喜乐和平安的笑啊，不是虚伪的，不是短暂的。主啊，因为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